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聆听神的话语的时间，我们先请我们的弟兄永勤弟兄来念出今天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然后我们的李牧师来证道，他的题目是自喜中心。
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请聆听神的话语。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必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以上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在一个困难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顺利来敬拜神，而且在外国的地方，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熟悉的语言来敬拜神。我们的神就是伟大，就是充满恩典。那今天早上我们会看第二封的书信啊。那我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虽然是约翰写的，是神感动约翰写给教会的啊，所以我们神是关心教会的，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神，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有互动的神啊。那最后他提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常常他的教会他的子民都有耳但是没有听啊。那我们失去很多福分，我们失去很多从神而来的帮助啊。那这个是真实这个士美拿那个教会的地方啊，我等一下会提到会讲。士美拿是七个教会里面第二个教会，那刚刚那个七个教会好像一个圈循环啊，下面是以弗所，以弗所对出去外面那个有个海岛啊，就是拔摩海岛，就是约翰被软禁的地方啊，对着那个七个教会啊。那上面以弗所的上面就是士美拿的教会啊。士美拿这封书信，我们一读下去，刚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中间很多特别的名词、特别的词语描述。我们从这些名词，我们的大概了解这个教会那个城市啊，那个教会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当时的他们实际的状况，还有神对他们提醒、他们的遭遇啊。特别要提到死过又活了。有提到患难、受苦、被试炼啊，至死忠心、生命冠冕啊，这些的确是当时他们的处境啊。那死过又活了啊，这个是耶稣他说话之前他的自称啊，是指到他自己是状况是这样，他是从死里面复活那位，他是永生的，他是掌管生命的啊。所以就算教会受到逼迫、有患难、受苦、被试炼，但是主知道，然后他们也会走 跟主一样的路，他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死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最怕就是死之后会什么事情发生啊？死不是灯灭，不是结束一切，死之后是有一个更灿烂、更永恒的生命啊！耶稣是一个见证了，他经过死亡之后，他得到永远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然后他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叫死亡，忍受死亡的反而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啊！这个是当时候的他们的处境啊，这些也是他们熟悉的名词啊，也是他们历史的经验、亲身的体验啊。他们当时候就受很多苦难。那四美拿这个字，我觉得圣经特别厉害，就是全部都是能够串起来的啊。四美拿这个教会，我直接从事本身它就是摸药的意思啊。那这里四美拿它的英文或者说它是从希腊文原文当时候的通用的语言希腊文变过来的啊。所以四美拿这个字本身在希腊语就原文里面的本身的意思有摸药的意思，摸药的意思，或许说是一个殉道啊，受苦的意思啊。所以四美拿，我们如果是住在四美拿啊，本身四美拿的人就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摸药啊，就是苦难，就是受苦殉道。所以这个末药是什么呢？末药是当时候一个常用的药材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接触到的。末药本身是苦的，但是带点甘的味道啊，甘甜的，苦而甘的味道啊。古代的人常常用来那个涂抹那个尸体，人过世之后，其中一种的用药呢，就是用末药涂在身体的里面，涂在那个死去的身体的身上啊，所以又是有香味啊，但是有保护的作用啊，那常常用来做安葬的用的啊，那所以末药本身这个字也含有苦难啊。死亡有坟墓啊，那个含义在里面，因为这个情况来用的。那所以跟坟墓也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期待摸完那个药材之后，能够保持那个身体，所以有一个含义，他们期待复活，期待死之后那个新的生命。所以末药本身有苦难、死亡、坟墓、复活、盼望、永生这些含义的里面啊，对于他们当时来讲，他们很清楚、很深刻有这些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四美拿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啊，先不讲教会，四美拿这个城市啊，其实也是在亲身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历史的体验啊，这个城市曾经被碰到一些很大的灾难啊，然后再重建啊，就好像耶稣本身也是从死里面复活一样，经过死亡有新的生命啊，就这个城市啊。是这样的情况底下来产生的，在这些是一些真实的当时一些遗迹啊，所以虽然是过去了，虽然是毁灭了，虽然遭到一些灾难了啊，但是他们重建了啊。那下面右下角是一个真实的现在的情况啊，所以这七个教会，我们以后慢慢会看下去。七个教会里面，唯一是四美拿这个教会啊，仍然存在的，今天仍然存在的啊。它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叫伊斯麦啊。这个城市今天还要找得到的啊。那很多图片都是从那边就是网上可以找来的啊。 那这个城市呢，是古代被称为古代的最漂亮的城市啊，是被称为亚细亚之冠啊，就是那个土耳其那个七个地方、七个城市的地方都叫亚细亚啊，当古代的叫亚细亚。它这个城市叫亚细亚之冠啊，或者叫都市中的乐园呢 都市中的乐园呢。啊，这个有些古代的图片呢，有些是今天的图片呢啊。那荷马有一个很出名的古人呢，古希人呢，可能我们新一代都没有多少听过。荷马他写过很多古代的诗词啊，那荷马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出生的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体验得到这个城市有它繁荣商业的一个部分啊，也有一些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城市它除了它本身的一些地理的环境里面，它有点类似以弗所的啊，当然没有以弗所的那个地点这么大啊。那如果要比喻的话，以弗所就好像今天的悉尼啊，这个大城市就在整个澳大利亚里面最大的、最多人口的、最繁荣的一个地方。那悉尼呢，就好像第二大，就好像墨尔本一样啊。那墨尔本的我对墨尔本不了解不多了，我只是去过一次了啊。那感觉一进去墨尔本的时候，那种文化、那种建筑啊，就比较有味道啊。那这个斯梅拉也是这样啊，斯梅拉就是一个古代的诗人在这里出生啦，所以他也是一个商港，就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啊，所以在贸易方面，在古代啊，一些古船呢、已经有在这里做贸易了。所以以弗所呢，它被称为都市中的乐园，也是亚细亚之冠。虽然它不是最大的城市，在亚细亚里面没有以弗所这么重要啊，但是它常常就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它还有它的文化的气氛的氛围啊，以及它常常跟以弗所争谁最大最好啊，所以有点像墨尔本跟悉尼一样啊，有点之间的关系啊。那另外它是一个背山面海的地方，它整齐的建筑物啊，在海湾外面看下去的时候，它就好像一顶皇冠了、冠冕了啊，所以它也被称为冠冕之都啊，类似这种的古代一些名号。所以无论从地理啊、历史啊各方面的背景来看呢啊，那教会跟那个城市本身都带有苦难，还有重建，带有苦难还有美丽的两方面的一个结合啊。苦难不一定是糟糕的啊，不一定是负面还有哀伤的啊。这个城市或者这个教会，我们从它的历史背景还有它的遭遇的里面，我们看到苦难还有美丽的一个很美丽的结合啊。那这里也是一个历史的很重要的人物，这个叫波利吉亚啊，波利吉亚是古代那个时候的斯梅拉一个主教或者一个监督啊，一个监督啊。那他是使徒约翰的，可以说类似于徒弟啊，他是使徒约翰委任的一个监督，特别在斯梅拉这个教会里面做领导的，带领斯梅拉教会了。那古代的历史里面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波利亚，一想起波利贾的时候，我们想起他殉道的情况，想起他忠心为主失去信仰的一些故事啊。那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找一找，很丰富关于他的生命的见证啊。那特别关于他 死的一个见证啊，当他为主殉道被绑起来被处死的时候，在他死之前呢、啊，旁边的人呢、啊，掌权的人呢、啊，跟他说啊，只要你说一句，只要你说一句，该杀主，就是凯撒，就是那个罗马的皇帝啊，敬拜你也敬拜凯撒，为王为主的话，为他烧香来敬拜他的话，我就立刻可以放走你啊，你就不用受苦了啊。那波利甲怎么讲呢？他说我服侍我的神呢、啊。86年了，他从没有亏待过我，我今天怎么可以来背叛他呢？我绝对不会说一句背叛神的话，我绝对不会向王帝被凯撒王帝来烧香，尊他为主为神了啊！我也尊敬王帝，但是我不会向他来向着神间拜的，我也不会烧香给他啊！我只有一位神，我只有一位主在天上，他祝福我，他带领我，所以他没有亏待我，我也不会亏待他。那个旁边的提醒的人说，那个地方的总督很不耐烦说，那我就放野兽出来来伺候你咯啊。然后他说你尽管来嘛啊，那要当时候罗马很流行的就是找一些囚犯啊，找一些奴隶啊来在斗兽场里面来比赛啊，跟那个野兽来搏斗啊。那很多人很热衷很喜欢看这种这种的斗争啊，所以我们去罗马或许附近的城市啊，最出名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斗兽场啊，类似的啊。那波利甲就很直接的回应啊，就来吧啊，反正我不怕啊。那个地方的长官说，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就用火来烧你吧啊啊。那他怎么回应呢？他说，你不用用火来烧我来吓我啊，火怎么厉害啊？怎么烧死我的生命啊？也最多是过年，也个钟头嘛，一个多小时嘛，也是个钟头嘛，它就会熄灭了啊。那但是你知道永恒的火，如果你不认识神呢，你面临审判的时候，那个火啊是永恒的啊，是不容易接受的，不容易忍受的啊，那个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所以反而你要想一想啊，你用火来烧我啊，如果你不能够面对自己生命的终极的审判的话，那个火是永远的火，那到底谁需要怕呢？那个地方长官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直接就用火来处死他了啊。这个是他临终的一些小的对话，成为一个历史的很重要的见证，也是见证了那个斯美拿教会那种的爱主的精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斯美拿教会神啊，看到他神对耶稣对他的一些鼓励的话，就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啊，我知道你的所受的一切啊，我知道你的患难啊，你的贫穷啊，你却是富足的。你外面虽然贫穷，但是你生命里头是富足的啊。那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个斯梅拿这个教会啊，那个城市啊，其实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敬拜凯撒的中心啊，敬拜卡塞罗马王的一个中心啊。那当地有一些小故事，就是说当地的居民啊，为了换取罗马王帝的一个带来的繁荣的保护，很多罗马皇帝给他们的，罗马帝国给他们的一些好处啊。罗马王帝为了保护他的自己的权柄一个权威啊，大家 在各地设立一些敬拜罗马皇帝的中心，意思是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神明、自己的宗教、条例、自己的聚会，但是也同样要拜罗马皇帝为神啊。那为了表示你的忠心忠贞于这个国家啊，那他是用这种的方式来掌管控制整个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很大，还有不同的民族啊，他就容许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宗教的条例，但是同时要拜敬拜罗马皇帝。然后当他们要这样遵从来崇拜罗马皇帝的话，罗马皇帝呢就最高的一个帝国他们的中心的就发一些许可证啊，就证明给每那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啊，证明他是个好的公民，然后他们能够得到那个罗马公民好的公民一些很多好处啊，保证他们是忠于罗马帝国的，是一个好的公民啊。那很多很多罗马的公民啊，当地的城市的市民啊，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的安定啊，罗马皇帝的好处给他们的好处啊，工作啊等等的好处啊，他们就一定会除了投他们自己宗教的方式还有条例聚集以外，他们就有拜罗马皇帝，去到那个城市的罗马的庙宇，罗马皇帝的庙宇里面来崇拜，然后另外也会向罗马皇帝来烧香。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律例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当地看到哪一个人没有按着罗马皇帝的条例来敬拜罗马皇帝来烧香的话，你也可以举报他们啊。那举报他们的话就也有某些好处。那这个我们国内来如果年纪不是很大的，大一点点的啊，都能够很了解这个就是举报啊，举报啊。那罗马皇帝当时候的罗马帝国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统管那个地方啊，所以很多当时候一些非基督徒啊，或是世俗的基督徒啊，他们为了生活现实的生活的需要啊，他们也会举报，他们也会妥协啊，所以。所以特别当时候一些世俗的一些早代就是初级教会很多是犹太人啊归乡基督徒啊，或者一些已经世俗化的一些犹太人啊，他们为了得到罗马皇帝的保护还有一些罗马帝国的好处，他们也会常常会举报基督徒啊，举报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啊，跟从信仰的耶稣信仰的人。那些世俗的犹太人他们的会堂啊，听说他们的会堂也有很多除了拜罗马皇帝以外呢，也有很多拜偶像的一些装饰在一个会堂的里面呢啊。曾经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他们找到一些当时候的会堂，犹太会堂啊的天花板上面呢啊，那个顶圆顶上面，他们的顶屋顶上面呢有十二行宫的一些星象的图案呢啊，这些然后中间是拜当时候最流行的其中一个神叫太阳神呢啊，所以一些世俗的犹太人呢，他们所要除了举报还有排斥犹太的基督徒以外啊，他们违背神了啊，以致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提到一些，也知道那些自称为犹太人所行的一些诽谤话啊，你就大概慢慢了解当时一些基督徒的处境为了坚贞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拜罗马皇帝，他们不 向罗马皇帝来烧香啊，以及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被举报，他们常常躲起来啊，他们受很多逼迫，很多困难啊，然后那些犹太人对他们的诽谤，还有对他们的举报啊，以及他们生活很艰难呢、啊，这里提到贫穷啊，是真的贫穷，不是属灵的字眼啊，可能是他们失去工作啊，逃难啊，躲起来啊，那生活很艰难呢、啊。那圣经特别提到啊，耶稣的话提到他们，其实这些犹太人呢、啊，自称为犹太人呢、啊，他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议会的人呢 他们不是真正敬拜旧约里面那位独一的真神呢 那会不会我们今天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现实的需要？我们不至于好像犹太人这样举报基督徒啊，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就是信仰上没有比较自由啊，不用受逼迫 那我们也会不会放纵了，我们妥协了啊，我们为了外面的呼吁，生活的实际的需要啊，我们里面发觉反而是贫穷了啊。耶稣说，你们外面是贫穷的，但是里面是富足的。但是一些世俗的基督徒或者世俗的犹太人，他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他反而为了外面的呼吁，他失去里面的富足，他里面是贫穷的啊。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见解啊。那接着我们看下去，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啊，这个是真实当说的话。我们今天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讲解刚才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困难，他们生活好像没有工作啊，你就了解到他们为什么为了生活要坚持的信仰呢啊。但是主给他很多的安慰，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啊。一方面他们在受苦，可能他前面继续有一些苦难还没有完全的临到他们呢啊。那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先下在监里面啊，就去监起来抓起来啊，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遇啊。意思说有个定期过去就没了，神掌管一切，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如果至死忠心的话，就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生命的冠冕不学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到那个是真正永恒有生命气息，那个生命在生命的冠冕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是有生命力的我们不是死的。虽然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是神所认同的，我们是暂时受磨练而已但是我们是真正属于主的，我们有生命的。所以关键是内在生命的超越还有增长，意思是说我们里面生命的丰富是外面生活是丰富，但是里面是贫穷，外面里面是没有力量的，里面是跟神疏远的这个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状态。基督徒状态应该是不管外面丰富还是贫穷，困难还是顺利，但是里面是充满生命力的充满生命的超越的这个好像风越大的时候树根就越长越深的我们常常看到最近一些欧洲的国家很多大的一些超级风暴有些树都倒了那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树是不是我们呢，倒下来那个树是我们的外面风越强的时候，越困难的时候，那根应该越扎得深 问题是那个扎，那个根扎的深不深，而不是外面的风大不大。外面的风只是一个考验啊，只是一个环境的一个生活的遭遇。反而我们要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的根是不是够强，根是够深的。当海上的风浪越大的话啊，其实深藏在海底里面的鱼啊，越是安稳了啊。外面越大的话，如果越深沉在里面的话，就不会受多少的影响。外面受的影响，是有会影响到里面，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的取向，我们生命的动力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教会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动机要纯，就好像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我们里面真还有纯一块金是99.99%这是真的，这是纯的，没有杂质的金它才有真的价值。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在乎，第一是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够真还有纯就起初的爱那个是上次我们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不只是给教会的一个信息，也是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信息。我们重新反省，在这个外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对信仰越来越威胁、越来越困难的处境的里面，今年澳大利亚是比较好的环境是比较好的，但是整个世界的趋势对真的信仰的一个威胁一定会越来越大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义还有平安，都是斗争，都是人的私欲权利那如果我们要持守真理，持守公义公平诚实的话你迟早受到威胁，你是活不来的所以我们要回到最根本，我们心里面信仰的动机是维持那种初恋那种的味道，那种浓烈那种对主见证的爱。但是这个动机那个纯必须要提示所以第一个教会是讲到内心那个真的信仰第二个教会是指到这个信仰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忠真必须要忠才能够延长，才能够持续我们对一件事情只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的热度这个是总比没有热度好。但是所谓三分钟的热度，只是一下子高就下去了这个一定要持续。所以要持续的话，都一定要忠诚，不是一下子的忠，那是长久，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对神的忠诚。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不是天天持续呢？不是时高三分钟热度，然后十分三分钟热度，七分钟的冷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聚会的生活是不是有事情就忙了，没事情才来？我们能不能持续忠诚呢？我们的生命对神的表达能不能够忠诚到底生命丢掉也不怕这个是很大的考验但生命丢掉的时候，不只是工作丢掉生命都没了，你还是持守，就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值得的如果一个人死都不怕，死都不丢掉那个事情，证明那个事情对他很重要对他影响力很大。到底有什么事情你是死都不怕的？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你死都要持守的呢？只有神是只是最好、最宝贝、值得我们忠诚。如果你忠诚一个理想， 那个理想会过去，你忠诚一些权力，权力会过去，你忠诚一人呢、啊、当然有些我们的身份的责任我们要忠诚啊，对你太太对你先生要忠诚到底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内在的生命延伸出来，我们对责任还有岗位那个认同还有忠贞啊。那但是我们生命里头最忠诚最忠贞的对象应该是我们的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是持久不变，因为只有上帝是赐给我们生命，是我们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忠诚对神的话，你生命一定会变样，一定会不能够应付这个世界很多的变化啊，说穿我们自己也会变化，也不可靠。但是我们忠诚于神的话，我们生命一定会坚稳，一定会光彩，一定会丰富啊，一定会因着神的同在不一样。连死都不怕的人呢、啊，他什么都不怕。啊，曾经有一个部电影啊，讲到一个黑社会里面的，一个小老李啊，这个小人物啊，他有一天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啊，他知道他患了一个绝症啊，他不久就要死了啊。所以他在黑社会里面就很短时间里面就爬到很高，因为他什么都不怕，反正要死了啊，什么场面都不怕，就冲在前面杀杀杀。然后到他爬到最高位的时候，他再回去看病啊，为什么那个报告是我还有剩下几个月的命，我现在还没死呢啊？他回去看报告，再验那个。再去检查的时候，原来前面那个报告错了，不是绝症啊。那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所以死都不怕啊，他就得到一些好处了啊。所以那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呢，还有什么难到他？啊，到底我们是什么死都我们不怕？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是忠心到死的话，我们生命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啊！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死都不怕。他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在三次在克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他按着他自己的感受，他是困难的，他是忧伤的，他是有感觉的，但是在最后放在神的手里面，放在天父的手的里面，他说有你的旨意，不有我的旨意，跟着你的旨意走，他忠于上帝，忠于他自己的天父所交托他的使命，所以他死都不怕，以致他得到最重要的生命的大能。当然他本身是神了，他能够失去生命，他能够拿回生命，但是这个是最好的给我们的榜样啊，死都不怕，死都忠贞，这个生命就得到一个最大的释放，最大的自由，最大的生命力。我今天透过这段圣经，透过主对施美拉教会一个劝勉，就告诉你啊，生命的大能是好像跟着耶稣基督忠于神死都不怕那种的爱那种情绪，产生出来一个伟大的力量，一个超级的生命力。我们死都不怕吗？啊，不是我的勇气，乃是我的信念，我对神的信靠，以致我不怕，因为我在神的手里面，神带领我，神赐福给我，神保佑我啊。最后一个小故事啊，在17世纪，英国有一个爱国的英雄叫威廉罗斯啊，这样翻译的啊。那 他当他死的时候是被国家处死的啊，那当他死的时候，大家口袋里面拿出那个手表，交给他旁边一个最好的朋友医生啊，哎，到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将这个小手表，我最喜爱的手表，哎，我靠着它，哎，看时钟的去管理我每天的生活的啊，我现在不需要这个手表了，我将它最宝贝这个手表送给你，因为我马上就进入永恒了。啊，他被处死了，他要离开这个地上的生命了。啊，他不需要再不需要再看时间了。啊，那他在时间的永恒里面更自由、更释放、更快乐。所以，一个有理念的人，一个有使命的人，一个有忠诚于一个不变的对象的一个尾声的人，是一个最有生命力、最快乐、最丰富、最释放啊、最有盼望的人。我们今天是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是我们不是没有担心，但是我们没有过分的忧虑。我们知道有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有神的保护，有神的供应，以致我每天充满生命力往前走。关键在我内在生命的热真还有忠诚交托。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来回应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不足，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这样来学习，学习你的榜样，忠于上帝，忠于你，使我们里面的热、里面的爱、里面的真、里面的忠，完全在里面，在你里面来被提升，使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你所喜悦的人，能够灿烂的走完我们短暂的人生，能够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有一天得着你很多的称赞。不枉我们过了这一生，我们将自己的交托，将我们的教会交托，将我们的家人交托，将我们生命交托，求你引导保守，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使人看出是你赐福了给我们，是你保护了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